龙坡有点别以为说龙坡咳嗽就得了这个新冠肺炎，刚刚做过这个快筛还没有得。这个空气比较潮湿，这个就会有点不适应。下个月18号，龙坡会去那个新石之家去讲法。新石之家，那个是一个很，他们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并不是属于这个龙坡的这个那个。他们应该是这个。有一部分这个是对外开放的，这个他们如果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是这个是属于这个他们主办方的这个制定的，所以跟基金会跟龙坡是没有关系的。比如基金会这个是把龙坡的那个法拿出去，这个红船这个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这个他们是有独立的一个机构，那个跟这个并不是属于这个寺庙的，然后那个是属于一个独立的一个基金会，还有一个这个中文基金会。这个中文的基金会，他们这个会这个举办，不时的会举办线上的禅修。泰文的基金会是这个制作这个法宝书籍之类的，还有这个直播组，这个也是属于基金会的。然后平台有好几个，原先是有这个网络，这个还有原先是有网站，然后又增加了好几个，比如说这个脸书，还有基金会的那些各个平台。后面也有人把一些平台供养给基金会，这个都是这个弟子们自己制作，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把它这个委托给基金会来维护。做工作的人很困难，因为需要跟很多人这个交流，有时候有的人情绪不好，而不是说龙坡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情绪不好，他们这个龙坡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接受了很好的训练，懂得保持理智。而我们大家呢，有时候会这个联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要求，很高的要求。这个最近也有说，然后他写信，这个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他这个发布了这个送信息了之后，为什么基金会的平台不给他做广告？因为这个他们工作有他们的一些规则，而不说是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写了一段这个一段分享，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所以他也不会给你去这个宣传。有时候有的人写的这个也很好，但是 里面只有一些这个暗藏一些东西，那有的包括这个是这个出售服务的也都有，也有的这个名字是有这个龙婆巴莫的名字，而且还是这个如果一进去了之后发现它里面会有这个出售服务，因此这个法工组事务组他们照顾也是必须的，有时候甚至他们里面还会有一些那个类似于这个是暗藏着一些这个放贷款的这些，比如还有一些规则，这个规则他们本来这个在委转给这个基金会之前就有一些这个规则，就是这个是龙坡的这个开示和或者是指导老师们的开示，还有这个三藏经典里面的法，如果这个就类似于就是那个说是这要必须标注是在哪个经典里面，是哪一本书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法就是这个龙坡曾经去学法的那些高僧大德绝大部分都属于上座部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说必须要有这个那个标注说他是什么时候讲法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但是如果读了之后就会明白是还是不是，这个高僧是不是高僧大德的教导，这个看起来并不难的。比如这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些那个尽量是回避，每一位并不说他们不好，他们有他们的好，但是好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努力的尽量回避，并没有去分享这个时代的其他法脉的那些这个高僧大德，否则就会有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大家写了很多来了，然后他们没有这个发布，然后有的人甚至到龙坡这边来投诉，龙坡说了，龙坡并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老板，这个是属于这个他们是独立的机构。事实上这个线上的那些平台非常的多，网络平台很多，我们对这个平台不满，那我们就去别的平台去发布也行的，不需要在那个地方争吵。来工作来弘法是为了这个别人的利益跟快乐，是为了同时也为了减少自己的烦恼习气，如果做了之后烦恼习气更强了，然后到处去争吵，那个这样的不做更好。因为我们作为佛教徒最核心的工作不是这个相互之间在这个争抢出人头地，我们的核心的工作就是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自己才可以离苦，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同样的那些同事人类这些朋友怎么样可以离苦，把自己训练好了之后再去训练别人，然后高僧大德去教的这样的原则，也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先减少自己的烦恼习气。因此我们真正的核心工作是要这个清除自己的烦恼习气，而不是去战胜别人，而是要战胜我们自己的心。要是要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心，必须要静静的去来好好的观察和体会自己的心。烦恼习气喜欢在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掺杂进来，要记住，然后烦恼习气在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开始找麻烦，在我们没有决心的时候找麻烦。如果不走神，没有忘了自己的话，有在觉知身，在觉知心的话，烦恼习气是无法找我们的麻烦的。佛陀所以才会教导那个四念处啊，让我们要有觉性，紧随着来观身， 紧随着观感受，紧随着观心，紧随着观这个境界，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既包括善法，也包括不善法。我们要看，最后看到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看到这个造作，在这个，在这个无，这个他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去看到这些。我们要想能够修习四念处，无论是身受心还是法，其中选择其中的一种，这样去做是为了能够常常的升起觉性。这个四念处有两个目的，起先是为了可以有觉性，最后的阶段是为了可以有智慧。因此四念处这个是有两个等级的，起步的阶段是为了让有觉性，后面的阶段是为了让有智慧。因此我们有临时的家，比如去看四念处里面，起先的时候就必须要用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或者是以受内受作为临时的家，或者是以心内心作为临时的家，或者以法内法作为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必须要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所谓的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听了之后翻译不出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语言了。这个翻译从巴黎翻译成泰文的，比如说这个泰文的这个经典是在五世皇时期的，这个一百多年了，这个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有时候我们听不明白了，就需要用泰文再翻译泰文。身内身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了解所有的身体，不需要去学所有的感受，不需要学所有的心，不需要学所有的法，我们学某一些部分，某一些，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法。那个是抽样来学习，那个跟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调研工作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别说我们要来调研这个人社会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对这个曼谷或这个什么这个曼谷对那个市长的这个意见，我们不问，我们不会去，我们不需要问整个国家才可以知道说这个对于这个总理的意见，我们不需要问所有曼谷人的意见才能够知道说对于这个曼谷市长的这个意见。我们只如果会调查的话，就直接去抽样，懂得去选择好的这个样品，然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代表，对所有这个群体的一个代表。佛陀教导四念处，跟这个龙婆讲的这个原则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来抽样来学习。如果明白了这个学的这个抽样样品，就会明白所有的一切。佛陀他并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找，他已经给我们这个有主题了。这个身体那要去抽哪些样呢？比较容易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就只是这么修。这个抽样，这个身体的抽样品就给我们，就只是选择身体呼吸。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停的呼吸，心跑了知道，觉性就会升起。接下来一旦有觉性，有心作为知者观者了，真正的觉性如果升起的话，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变成知者，正确的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一旦有觉性，能够感知到境界，感知到四念处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明法设法的这个境界，如果觉性正确的话，正确的禅定就会升起。有觉性和正确的这个禅定，智慧就会升起。因此如果我们 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起先我们会不停地看到身体，没有迷失，没有走神去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称之我们有觉性。我们去训练看到身体呼气吸气，不停地去刮，一旦它跑了，我们及时地意识到，就会有觉性升起。这个四念处起步的阶段是为让我们有觉性，后面的阶段让我们怎么有智慧呢？一旦我们有觉性，看到身体呼气心跑了，我们及时的知道了一瞬间，心就会安住，然后就有禅定。这个觉性觉知，这个呼气的身体吸气的身体，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并不是去思维分析，而是看见，就会看到呼气吸气的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吸气的身体不是我，就像一个皮，一个这个皮囊，一会这个膨胀，一会收缩，不停的呼吸，那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这个我们已经获得智慧了。起步的阶段休息四念处会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会获得智慧。如果我们看这个身体，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所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了，因为这个身体有的只是呼气的身体和吸气的身体，这个称之为我们有临时的家，用身体呼吸的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一旦我们明白了事实，说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那就立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身体都不是我。我们这个是在抽样来学习，就学习一点，学习呼气吸气的身体。一旦我明白到事实，就会明白所有的身体说不是我。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佛陀教导那提醒我们的一个抽样，就是这个行住坐卧的身体。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站的身体不是我，坐的身体不是我，这个走的身体不是我，这个躺的身体不是我，所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了，我们学某一部分某身体的某一面，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一切。这个探究这个呼吸的身体，或行住坐卧的身体，最后都会明白所有的身体。这个是属于抽样来学习，我们不需要这个像医生那样去学习身体，那个太多了。学这个佛陀为我们这个抽样的那个，在四念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呼气吸气的身体太微细了，太快了，一直在变化，那很难观。至于说行坐坐卧的身体，久久的才会换一次，那个太长了，那个呼吸太快，行坐坐卧呢这个太慢了，那个它还会有中间，比较中间一点的，也就是称为正知篇，这个动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比如我们这个坐着呼吸觉得太快了，这个有时候会很累，这个不擅长，太过了一点点，要去观身体行走坐卧也太久了，那个每走一步心已经跑了500次了，有时候这个它就有中间的，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的，那也就是看到身体动，这个称之为这个正知篇，这个都是为这个佛陀为我们选择了好了的，这个在四念处里面。那之后呢就会有这个戒，还有什么之类的四戒，然后这个不净，然后有的呢是属于色摩他，有的包括这个四戒可以修习毗婆舍那，但是事实上这个所有的禅修的业处啊，既可以全部都可以用来修习色摩他，但是如果是名色所缘才可以用于修习毗婆舍那。因此这个名色的所缘既可以用于修习毗婆舍那，也可以用于修习色摩他。比如我们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心一动不动的，不哪里也不跑，这个也是属于色摩他。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呼气不是我，看到身体吸气不是我，这个也可以修习毗婆舍那，或者是观这个世界之类的。这个世界这块就会稍微比较难一点点，观身比较容易的就是这个安般念，看到身体呼吸，这个行住坐卧，还有这个正知篇，也就是看到身体动，看到身体停，这个比较容易，比较基础，这个修起来很容易。至于这个感受方面的这个例子，感受有那么多， 身体方面的感受也有，心方面的感受也有。身体方面的有苦有乐，心方面的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这个有些感受必须要这个有这个诱因才会升起，有些感受不需要有诱因，不需要有这个他们又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特别多，他就为我们抽样了，来这个来去体会，来去观。如果这个身体快乐知道，这个快乐消失也知道，但是身体方面呢不太碰到快乐，都只是苦。如果不停的观身体，不停的有决心去觉知身体的话，就会看到一会这里苦，一会那里苦，坐坐坐着就会开始痒痒痒，我们就会去抓，那这又这里又开始痒了，又开始抓。事实上，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苦，但是我没有看到。比如一到我们痒了，我们就开始去抓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苦就开始抓了。我们刷，坐着坐的久一点就会刷，我们就会这个左转右转。这个比如说必须要坐在这个会议室，这或者坐在长堂里面的时候，要站起来去这个伸懒腰，也不太好。坐久一点，酸了之后就开始动扭。我们动到已经习惯了，一旦身体苦，我还没有来及看苦，我们就开始把苦已经解除了。别痒，我们就开始抓，还没有意识到痒就已经开始挠了，以自动自发的已经挠痒了，我们才会觉得哎，这个身体好舒服啊！坐着痛酸，我们不已经动了，已经换了姿势了，或者特别酸了，甚至躺下去睡了，我们根本没有来得及看到说这个身体啊被苦在一直在被苦逼迫着。因此，如果我们看身体方面的感受，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没有别的，这个身体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如果不停的去观下去的话，如果禅定不够的话，决心就不行了，就会苦苦苦苦到受不了。这个，因此要想观身体方面的感受，适合的是那些这个先这个入这个身定的人，比如说葛印卡这个老师的这个，他们就是先去修习安般念，先有了这个禅定了之后，再来观身体方面的感受，这样就可以。如果这个一开始就直接去观身体方面的感受，就会受不了。我们不需要这个特别的这个严格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难度稍微下降一点点。从现在开始，在我们在动之前，先感觉到身体。我们为什么要动？因为它酸。因为必须要去动，为什么我们要抓痒？因为它苦，因为它痒，为什么要抓呢？我们为什么要打哈欠？因为它苦，因为它苦，必须要打哈欠。为什么必须要这个打嗝？因为它苦才要打嗝。所以在做什么，在身体里面做什么之前，先觉知一下，为什么必须要这个小便大便？为什么必须要吃饭？做。全部都是为了解除心方面的苦的感受，身体方面的苦的感受。我们慢慢去观察，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这个身体没有别的什么，这个身体有的只是纯纯粹粹的苦，就可以看到身体的真相了。这个智慧升起了，这个身体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只是纯粹的苦，这个心就可以放下身体，可以放下身体，这个是来到了这个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这个阶段，可以放下身体，能够放下心，那就毕业了。就毕业了，这个能够放下心，能够终结于心。这个佛陀，这个为我们抽样，让我们来修习四念处，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临时的家就是这个，他为我们这个那个抽的那些样，那个临时的家，也就是观身，就要看到这个呼气、吸气的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常常的去觉知，觉性也会很好，禅定也会很好，智慧也会升起，去观身体行住坐卧。起先会得到觉性，身体站着觉知，身体走，身体坐，身体躺觉知，接下来也会获得智慧，看到这个行坐坐卧的这个身体，这个动的身体，停的身体，屈伸的身体，他们做是因为也是必须是要逃离苦，或者是说这个有一些工作必须做，比如我们的这个 客人进到我们的店里面呢，我们必须要起身来迎接。这个我们并没有说不修行，在我们走过去去迎接客人的时候，走过去带着觉知去走，这个有的这个吃特别慢，每一步要这个一分钟才能迈一步，客人已经跑到别人店里面去了，然后才后面才抱怨说这个客人都跑了，然后客人来了之后必须要快一点，但是要保持决心就可以做得到，而不是做不到，而不需要这个特别慢，这个就是正常的那么去用功，或者光感受，这个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一直是在被苦，在被逼迫着，不停的去观，最后也会知道，这个身体这个是这个被是处在一直处在苦被苦逼迫，而且这个无我们掌控不了，禁止它苦，禁止它痛也不行，禁止它酸也不行，禁止它饿，禁止它口渴，禁止它冷，禁止它热，禁止它小便大便，禁止它老。这个禁止老病死全部都禁止不了，这是属于无我的反应。一旦我们有决心，不停的来这个认学习这个身体，最后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一直被苦被逼迫，然后无论你多厉害，最后身体也会被苦这个被逼迫着要消融。这个我们训练不停的去观，事实上观身体方面的感受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在死的时候，在要死的时候，有的人这个感受特别的强。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观这个感受，从来没有练习过观身体方面的感受的话，到了那一点有时候就会受不了，就会很痛苦，但是后面医生也会开始帮忙，就会这个注射这个吗啡，然后让迷迷糊糊的死，带着没有决心而死去，这个好不好也不知道，这个那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业报了。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抽样就观心，这个心啊，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有这个总共有89种，这个分或者还可以分得更细，120种。如果我们要学习所有的是学习不了的，而且有好多种心我们没有，在这个心，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总共有，比如说简单有89种，然后其中呢有9种有我们没有，这个是属于这个，然后这个8道心、8果心这8种，然后只剩下81种，然后这个81种，然后这个有非常多的是属于这个常心，然后比如说这个梵天的这个心，但事实上我们没有，那我们就只有这个欲界心有，但是依然还有很多，依然还有好几十种。佛陀就会很同情我们，理解我们，人要学好几十种，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太多了。那所以他为我们抽样，让我们去学习我们自己的心某一部分就够了。比如如果我们是贪心重的人，贪心特别的重，碰到什么都想得，看到画面想得到画面，看到听到声音想得到声音，得到气味，这个身体方面感触，这个那些贪心重的人都想得，贪心很明显。他教导我们去抽样，只学一丁点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的心有贪要知道，心没有贪要知道，我们与其要去学89种心或者120几种，这个只学2种，心有贪和心无贪，这个是在抽样在学习。因此一整天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有贪一会没有贪，在没有贪的时候也许是心是善的也有可能，也许是有痴的心也有可能，也许是有嗔的心也有可能，他没有贪，但是他有别的烦恼习气，也有可能是善的，也有可能。因此这个心无贪的心，这个是很宽广的，我们不需要想很多，我们需要观察一点点，很容易的。心有贪我们知道，心有贪的心灭掉了也知道，只学这个就够了，不需要学想很多，如果想太多就很难。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属于贪心很重的人，大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家都是嗔心重的人，然后很快就会烦了，一会就烦了，这个堵车也会烦，下雨也会烦，这个不下雨也会烦，然后什么什么都会烦。因此他就会教导我们去来观心有嗔之道，心没有嗔之道，只学2个就够了。因此观心不需要观每一种心，观这个一对就够了，心有嗔知道，心无嗔也要知道，心迷失也知道，心知道也知道，或者是 有的人心特别散乱就去刮，心散乱知道，一旦是特别散乱，然后又会开始昏沉，没有力量散乱了就会散乱，就会变成萎靡不振。心散乱和心萎靡不振就不停的交替进行，心有贪和心无贪交替进行，心有嗔跟心无嗔交替进行，心有痴和心没有痴不停的交替，就只是学这些，这个抽样只学一个就够了，不需要学很多，只需要选择一种。如果我们看到心有贪也是无常的，心无贪也是无常的，不停的观下去，到了某一点就会顿悟，哦，所有的心都是无常的。因为心有贪和心无贪已经包括了所有的心了，那个是这抽所有的样了。或者是心有嗔，我们看到心有嗔是无常的，心无嗔也是无常的，就会看到所有的心都是无常的。这个称之为这个在抽样学习，这个称之为心内心。我们只学部分心就会明白所有的心，一旦明白了就会明白所有的学不这个先这个法内法先放一放，先要容简单点的身内身和这个比较容易的是这个身跟心，然后这个感受已经说过了，如果没有这个禅定的话我们就受不了，但是也想让大家去练习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无计可施的时候，这个大概还可以斗得过。但是龙坡这个说一个善一个诀窍，别说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很强健壮健康的时候修行，有时候心理很脆弱，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持之以恒的修行呢，然后这个 不停的坎坎坷坷的，到了我们最无计可施的阶段的时候，心就会集中，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到了。即便是曾经训练的有时候这个行还是有时候不行，但是到那个时候心会很有力量，因为到了时候要战斗了，然后那个时候知道说自己肯定死定了，但是必须要战斗，心就会有力量，然后自然会有力量。比如有的人修行久久的运才分离一次，久久运才分离一次，这个开车这个车翻车了，然后翻的时候心这个抽身出来了，变成观者，看到这个身体啊，这个不停的在翻转，这个心啊抽身出来变成观者知者，这个禅定自动自发的升起了，觉醒也非常的快，看到身体这个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一个动。或者我们去这个训练观身观受观心，就是我们这选择训练的某一种，如果我们走着然后这个要摔倒了，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就像放慢动作，身体先飘起来，然后再开始再慢慢的这个倒下去，就是这个像慢动作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片段到了地面之前，这个是因为这个时候觉醒非常的快，就会看到慢动作，如果从来没有训练过的人，然后就直一下子就直接到了地面了，根本没有意识到然后是怎么倒下去的都不知道，但是修行人在这个摔倒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翻车的时候就会全能够觉知到每一个片段，这个觉性自动自发禅定自动自发的升起。高僧大德曾经分享过，有两位，一位是龙坡普尊者，龙坡这个经常跟他去学法，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意思是说这个自己并这个如果没有不是，他就分享说他坐这个面包车，居士们跟他一起，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车结果掉到悬崖下面去了，但是并不是那个垂直的悬崖，而是这个比较坡度，大概是五六十度坡度的那个掉下去了。他说这个车一旦这个掉下去，他的心就安住起来了，看到这个车这个往下面开下去，看到要撞树了，这个车要撞树了，他一旦看到了，然后车就会离开了这个树，这个树不会躲这个车，但是车呢躲这个树，这个继续往前冲，又看到另外一根又看到一根树躲着了，一看到一瞬间这个车又躲开了，这个属于高僧大德的这个水平了，因为 这个他是这个有神通他可以玩的，那我们大家只是看到车要冲这个树了，这个现在这个脖子要断了，这个已经能看到，这个已经很厉害了，根本不会来到这个程度，可以这个把这个树可以这个躲那个面包车可以躲这个树，他是躲来躲去躲来躲去，他最后一根树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没有力量了，但是呢这个车已经很平坦了，但心里没有力量，最后这个车就撞了那个最后一根树，撞到上面去了，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了。这个就他就会看到一个片段一个片段。阿姜摩诃波瓦尊者他也曾经也分享过，他的车翻车了，他看到这个身体这个一慢慢的就是像放慢动作一样的，那个他的这个脖子断的时候，如果决心不好的话，也许他这个脖子断也有可能，但是他一旦往这边要撞到这边，他就往这边躲一点点，或者用手碰这个撑一下，这个病本来应该伤很重的，结果伤呢变得比较轻，因为他的决心自动自发的，禅定自动自发升起了。这个举他们这些例子也不合适，因为他们的决心禅定本身已经是自动自发的，已经是变成常态了。我选我们大家的例子也可以，今天有没有来这里面有这个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这个开车，结果他不知道什么搞得他车开始撞了，他看到这个身体这个一次一个片段一个次一个片段像放慢动作一样的，曾经有这样的情况，他自动自发的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龙婆在居士的时候也曾经有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那个跟这个麦琪听说这个有那个有一个什么也要去看一种鸟，然后从来没有开车去到这个农村，看到这个那个农村里面这个车这本来这个那个路啊，这个突然之间会有这个车速很快，然后这个以为是要这个上桥了，结果这个车直接因为这个飘起来了，这个因为它那个是凹陷去的，然后这个头啊顶到这个车顶了，看到前面，所以哎，这个错过这个过了这个一点点这个决心自动自发的开始运作了，就看到这个身体飘起来，这个头要撞这个顶，然后看到前面这个有路，这个决心自动自发的开始运作，很快，龙破这个踩油门，这个拼命的这个踩油门，冲到，然后最后这个踩刹车，这个是在空中的时候就开始踩刹车，已经这个。然后这个车这个下来，然后再慢慢的这个然后把车这个转弯，如果决心不快的话，那个车就会这个翻车，然后掉这个掉到那个沟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要不停的保持决心，这个去休息四念处，这个去选择，然后擅长哪个就选择哪一个，擅长于身体那就选择身体，擅长于这个身体的哪一篇就去选择哪一篇，擅长于感受就选择感受，身体方面的感受会比较难一点点，那心方面的感受会稍微容易一点，擅长于观心就去观心，然后觉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禅定就会自动自发，发生了什么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知者，就会自动自发的抽身出来变成观者，而且是没有刻意的情况。如果我们训练到能够训练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死的时候了，在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变独立凸显，怎么样都可以去到善道，有决心直到保持决心死去，怎么样都会去到善道，因为是带着决心而死去的，是有镇定的心而死去的，这个有镇定的心必须要有决心，永远都要有决心，因此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就 OK 了。但是决心有两种，一个是世间的决心和有观身观心的决心，世间的决心那个就只是称之为决心，但是观身观心的决心佛陀称之为正念，因此就像龙婆说的这一些所有全部都属于正念，而不是属于走路了之后不会掉到沟里面，然后这个那样的话，这个走路没有掉到沟里面去，那个并不是四念处了， 那个属于普通的觉性。这个瓶子的这个酒瓶的周围喜欢写这个说这个喝酒会没有觉性，那不知道为什么要卖呢？这个那样的觉性是属于世间的觉性。这个我们佛教徒就要真正要追求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也就是觉知身的觉性、觉知感受的觉性、觉知自己的心的觉性、觉性觉知色法名法的觉性、知道善法不善法的觉性、觉知这个知道这个心整个运作的过程的这个觉性，就是这些。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不训练不练习是做不到的，必须要去用功。而且到了这个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在要死的时候，心就会安住起来，就会这个很漂亮的死去。或者是如果发生了意外，脖子要断了，也许就可以减轻这个变成了这个脖子断了，这个就可以回避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的忙。这个家里面发生火灾，别人会受到惊吓，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不会受到惊吓，因为觉性智慧开始运作，这个应该把什么东西救出去，这个把那些这个那个珠宝这个救出去，有的像以前的人这个把这个水缸这个抬出来，那样是没有决心的。如果发生了什么，有决心开始在运作，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既在世间可以发挥利益，也可以法上面获得利益，当下也可以获得利益，而且在未来也可以发挥利益。比如说如果我们带着决心死去，会在未来对未来就会有好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有决心、有禅定，而且升起智慧，在那一瞬间而且升起智慧，那就是最大的利益，那就会去到涅槃。因此这个决心要不停地去培养决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一号是嗔心比较重的人，修行之后这个嗔心升起，有时候能够意识到，有时候意识不到，有时候生气很重，知道说生气，但是依然抓住它，还无法立马放掉，这日常生活就会有散乱。如果觉知就会活到身体上面，有时候觉得这个有我慢，想请求开示，你看得很细，看得非常的棒，但是要符合原则。比如你看到生气升起了，别忘了原则，别忘了这个关心的三个原则。第一个，让境界升起了之后才去知道。第二个是在观的过程中别跳进去观。第三条是一旦知道了之后别去干预，就有三条原则。嗔心升起，你看到嗔心升起然后去看是为了让它灭掉，这个属于干预了，这观错了。如果嗔心升起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去看，我们曾经训练觉性的嗔心升起了自行看到，我们没有刻意要看，这是第一个原则。在看的过程中我们保持距离的看，看到嗔心升起，心作为知者观者，这个属于第二条原则。一旦看到嗔心了之后，对它保持中立，并没有讨厌它，并没有人想清除它，这个一号这个错在第三个原则，没有保持中立。因此要去看这个观心，没有保持中立，对境界没有保持中立，但是就是去观这个，其他的已经 OK 了。这个看到烦恼习，一旦看到烦恼习气想对治，这个就错了第三个原则。二号，修行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是念佛陀，每天透过精行来做固定型练习，是观身观心。这个现在觉得说只是能修奢摩他，还没有能够太能开发智慧，想说自己应该不太精进，应该更加精进一些，哪些需要调整，要多多的去用功，继续用功，有决心去不停的跟临时的加在一起，这样的这个心力就会增长。二号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力比以前增加了，但是依然还不够，这个现在的这个力量还不够，还稍微弱了一点点，要继续用功，但是并不是带着贪心去用功的， 修行自己的业处跟自己的临时的家不停的在一起，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慢慢的有禅定，就会慢慢的增加。在我们有临时的家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称之为心学。我们能得到的这个事物，就是这个心就会有好的禅定，那个有足够的禅定。现在的这个禅定还不太对，感觉到了吗？你刻意的把它安起来的，当下这一刻你刻意的安的，别那么去做，跟临时轻松自在，跟临时的家在一起，不停的去觉知自己跟临时的家在一起，以正常的心，心有力量就会自行安住起来。无缘无故的让它安起来的话，就会变成了假的禅定，那个是依然属于邪定。就是那样慢慢的去用功，不要去强迫让心好一动不动宁静，跟临时的家在一起。心跑掉了，知道说心跑掉了，然后再回来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心跑了之后，不需要拉他回来，那个扔掉他，重新归零，然后来跟自己的临时的家重新在一起，不停的去用功，别去装修让心一动不动，这个它自行宁静才可以的。比如像你现在装修让心这个迷糊了，感觉到了吗？你装修让心迷迷糊糊的，这个不要，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禅定。好的禅定是很正常的禅定，别让他那么憋闷，要放松一点点，要轻松，要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现在这一点很好，这一点又不好了，又开始让他一动不动了。要慢慢的去观察，别去做。三号，训练佛陀去关心迷失，如果迷失很久会不喜欢，慢慢保持中立。嗔心常常升起，贪心也很重，而且还散乱，不想让他们升起，但是什么也做不了。一旦开始看，有时候能够可以看它灭去了，这个感觉到这个胸口就像这个钟摆一样的，有时候很强，有时候很弱，有没有在开发智慧了？心依然散乱，因此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心散乱的时候，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知道，不要去强迫让它一动不动。如果禅定够的话，开发智慧就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短暂，这个开发智慧是非常短的。但是如果心不对，或者是禅定不够的话，开发智慧就非常的漫长，那就几年几十年。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禅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禅定够的话，开发智慧用的时间就不多了，就很短。因此要把心先调整正确，试着修业处修给龙婆看一下，就你曾经怎么修就怎么修。现在你感觉到了吗？你装修出来了，你把心装修，你看龙婆的面部表现，龙婆做给你看，对，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别做，跟业处在一起。然后一旦心要习惯性那么做，及时的意识到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意识到修行业处了之后，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这个正确的禅定就会升起。这个就是心学，我们从心学里面获得的就是不停的去认识自己的心，就是会获得禅定。一旦得到禅定了之后，就会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去观明观色观感受深受心感受，那个取决于我们善长全部都好用。四号你紧张感觉到了吗？好，四号请讲。固定型用功，先等一下。三号你开始又回到老地方的感觉到了吗？看到了吗？习惯了，因此必须要用时间，要想能够纠正调整过来。如果我们曾经修了禅定，如果失误了，卡在某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属于修行人的这个状态，一动不动，要想能够这个穿过这一点，需要花时间，别这个惊吓。好，四号。 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这个睡觉之前打坐，有时候会有头痛，日常生活中尽量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但是依然非常散乱，请求龙波开示，你的修行是对的，继续用功。在如果出现头痛的时候，要看到身体在一个部分，这个疼痛是另外一个部分，作为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慢慢的去训练去分离，那个是属于练习，在真的死的时候比这个会更痛，要慢慢的去观，在正常的时候就去观身观心工作，别去专修让心像你现在这样一动不动的，这个你在专修让心不动了，你感觉到了吗？先放弃修行，不要修行，忘了修行，现在忘了修行，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是不一样的，刚才是你这个人为的创造出来的，正常的心是在这个地方，要用正常的心去这个以正常的心去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一旦心偷偷的去做什么，要去知道，别像你现在心偷偷的跑去想了，知道说他跑去想了，四号不错，继续用功。五号这个稍微这个出去了一点点，这个修行不错。五号决心越来越多了，心跟在一起，自己在一起更加频繁。日常生活中观心走神去想，有时候观身体动，请求龙婆开示，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是心没有完全归位。试着呼吸，就只是呼吸，不需要对心做什么。区分得了吗？刚才是一种情况，现在是另外一种情况。刚才这个心稍微散开在外一点点，但是并不多，没有归位。但你现在是拉它归位的，所以就会有些憋闷。如果你知道它在外面，然后你不拉，它会自己进来，就不会憋闷。但是如果你看到它在外面，你拉它就会憋闷。但是五号不错，继续用功，已经对了，修得很好。仅仅只是说，这个你专心听龙婆讲法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往外送了，别那么去用功，别这么做，这么做的话只会更憋闷，本来那个前面修得很好的全都坏了，别去装修它，最正常的是最好的。依然你在拉，你感觉到了吗？别拉它，试着笑一笑，试着这个绑着一副面孔，试着绑着一个面孔，这像生气一样的，好像被这个对象抛弃了，看到了吗？心会自己看到了，心会自己笑，这个正常的心就是这样子的，这样才会他才会工作给你看。如果你的心被你强迫让他一动不动，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关了，就会一动不动的。但是如果心并没有控制住，它就会运动变化，比如说刚才这个笑，这个会涌现，然后不停的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很好，训练的很好。六号，在固定形式睡觉之前会念经，就光呼吸一会儿，往往就会觉得这个胸口这边这个动荡，然后大概30-40分钟，这个晚上会跑步或者是这个进行观身体这个动，大概50分钟。日常生活中经常迷失，请求龙婆开示。有什么时候有空，不需要这个用到思维的时候的工作，也就去观身观心。从起床到睡觉之前，不需要数时间，不需要计算时间的，那个1分钟的时间， 有空就也去做固定型用功，一旦在固定型用功之外，那就努力的保持觉性，去这个一整天去观身观心，除非说是在要思考工作的时候，其他剩下的时间一直保持觉性，就好比是这个好像自己一天修行修了十几个小时，这样就会修很多。你可以试着修行，修给龙婆看一下，就像你曾经怎么修一样，怎么修就怎么修，你忘了龙婆。可以，在固定时间用功就是这么用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有变化，去及时的知道，或者是身体动，及时的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训练到娴熟，这个修行的时间就会这个增加很多，很好，这个很勤奋，不错。七号，固定什么用功，早晚用功一个小时，这个持戒会更加容易。这个回过头来看，这个是因为这个能够放下的更多了，苦更短了。如果升起快乐，就会很满意，就会觉得看到说想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不停的去训练，但是修行的时候别去刻意，让心一动不动，依然还有专修让心一动不动，要让它自然，一定要让它比现在更加轻松一些，否则的话就会憋闷。试着笑一笑，甜甜的笑，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啊，现在的心和你没有修行的心是不一样的，你能感觉得到吗？现在是你创，因为你透过你修行创造出来的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你试着回想一下，你没有修行的时候的心。那个时候的心是很正常的心，可以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之中。没有修行的人的心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没有被这个干预过，他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但是没有修行的人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没有觉性，及时的知道心快乐不知道，心痛苦不知道，心好不知道，心坏不知道。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的心很正常。修行人呢，缺乏的是正常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干预，已经这个纠正了心，让已经不正常了，然后让他显得更加的这个一动不动。如果我们有了正常的心，而具有保持觉性，那个就是完全正确。要这个要让心正常的有觉性，及时的知道现在有快乐涌现了，你意识到了吗？比如说刚才这个有愉悦感升起，为什么会愉悦呢？愉悦感有一瞬间呢，是因为你停止打压了。如果你打压就会憋闷，就不会醒，就不会喜悦，就会是呆滞僵硬的。现在是不，这一点是不对的。现在你的心已经不像正常的人的心了，像你不会跟你这个跟你没有不会修行的时候的心不一样的，一定要让心变成正常的，而不是属于超人。要心退出来，睁开眼睛， 感觉到了吗？现在你睁开眼睛，你的心都有点迷迷糊糊的。为什么？打坐了之后，一旦退出来了之后，睁开眼睛，心会迷糊，因为你打坐的时候，你有专修，让心一动不动，这个心这个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里面。一旦你睁开眼睛，就会迷迷糊糊的。正常，想到没有修行，要想到自己没有修行的时候的心，那时候心是很好的，但是跟没有修行只有一点点区别，也就是说现在心快乐知道，心苦知道，心好坏知道，但是犯人让心自然的去工作，然后紧随着去知道，哎，要就是那么放开。你意识到了吗？它的区别在于，就你刚才休息禅定的时候，你是专修让心迷迷糊糊的，那个不好，那样不好，思就会掺杂进来。所以要让心恢复正常，然后去看到它工作，看到所有的感觉运动变化，那样是最好的。对，就是这样的心是很正常的，然后不停的去觉知。八号打坐，看到非常多的念头，它是自己这个冒出来的，然后以前迷失在世间而且苦，但没有意识到，现在开始明白到所谓的呵护心，然后苦减少了，然后曾经嗔心很重，现在能够这个越来越能够及时的知道了，然后这个在打坐时间久，感受也能够忍受得了，现在应该怎么修行，接下来怎么修行，今天农婆教的去用功，拿去用功，感受去分离，感受是一种，身体是一种，心是一种，然后心很痛苦，痛苦又是另外一个部分，痛苦不堪挣扎，这个身体是属于色法，色蕴疼痛是属于受蕴，心是四蕴，忐忑不安挣扎，这个那个、是属于行蕴，慢慢的去观，慢慢的去分离，很好很好，智慧很多，智慧很多，要去这个增加禅定，如果智慧很多，禅定不够的话，就会很容易散乱。感觉到了吗？你特别容易散乱。因此，增加禅定，叫做固定型练习，带领心去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多多的这么去训练。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就会培养得很好。不需要害怕说不开发智慧，心本身就已经喜欢开发智慧了的，但是禅定还不太够，增加禅定，做固定形式练习。七号，别去装修让心是那样子的，感觉到了吗？你去抬着它那样子的啊，就挂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这个把头按下来，太高了，让它下来一点点。五号，别黏着在那个快乐里面，修行了之后有快乐，然后黏着心就会往外跑去一点点，然后就会很陶醉。五号，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请看，允许看一下禅堂里面的人，禅堂里面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心变了，一旦农婆说要来看大家了，我们大家的心就会升起了一些惊恐，就开始惊恐了，哎，开始，哎，这个要摆姿势了，这个一定要这个好给龙婆看，在我们努力的想好的时候，那个已经坏掉了，在心散乱，知道散乱，那个很好，好还是坏，在修行这块的好跟坏，跟这个世间的好跟坏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干坏的事之类的，这个是在世间法的角度是坏的，做功德心很好，做善法做慈善，这个是在世间的角度是很好的，但是在法 在培养决心开发智慧的这个角度，心是不善的，知道说是不善的，很好。比如我们的心散乱，知道心散乱，很好。心是不善的，不知道说是不善的，这个是坏了。这个没有坏，主要是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心是善的，不知道心是善的，这个同样这个是不好的。但如果心是善的，知道是善的，这个很好。因此好跟坏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及时的知道，而不取决于说它本身是好还是不好。它本身是好还是不好，那属于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但是在修行这一块呢，哪一个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那个好。比如我们的心生气了，我们知道生气了，这个很好，这个在修行的角度很好。然后这个生气就会教给我们法，贪迷失全部都可以教给我们法，我们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因此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有烦恼习气升起及时的知道，那个就是在培养决心开发智慧。或者有一点点在呵护心，就是刚刚才开始呵护的，感觉到了吗？就开始摆姿势了，就类似于这个拳击手，这开始要这个摆准做准备了。PK 迷失了要知道，有的人这个养猫养狗，心这个聚焦跟他们纠缠在一起，如果心跟他们纠缠，这个不好。心跟什么纠缠都不好，慈悲，比如假设我们有猫有狗，我们有慈悲，但是贪心作为主人的感觉，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们提升慈心，我们不去提升贪心，慢慢的去训练自己提升悲心，这个但是别让它转变成嗔心。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这个发生水灾了，结果他还是喜欢去玩水，害怕这个掉到这个掉到水里面，或者是这个我们阻止他们不听，结果这个悲心就会变成嗔心。慈心，我们对这个人慈心特别的慈，然后这个结果变成了这个他的主人，慈心就会变成贪心。因此要慢慢的去观察自己的心，无论是有慈心、悲心还是这个喜心，这个是在别人取得好的成绩了，我们会很高兴，这个可以这个就对治我们的这个，就对治的是这个妒忌心。然后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的话，就会他就会转变成为嘲讽。还有这个舍心，如果要有慈心，同意也要舍心，有这个悲心，有慈心有悲心，必须还要有舍心来配合。这个舍心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感觉，那个属于这个真正这个舍心是属于很好的。我们的心要想能够升起舍心，如果能够了解业果法则的话，比如我们有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如果他死去了，我们的心很难过。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业果法则，这个一起共业就只是这个程度，或者我们的父母要死了，这个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业果法则，我们的共业就只是这样子的，他就必然要走上自己的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是舍心，愿意接受这个真出现的这个状况，我不会太痛苦。因此我们要观察自己，要多多的去这个了解业果法则， 怎么样业果法则要怎么去了解，就是要去来从自己身上开始学习，你要去观察，在我们的心去做不好的事情，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紧随而至的就是心会悲伤难过。我们的心想到善的一些事情都会有快乐，心就会很愉悦透亮。在心是不善的时候，这个苦马上紧随而至，心如果是善的，快乐马上紧随而至，我们就开始来学习业果法则了。在我们的心有贪心很重的时候，那之后呢，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大部分就会演变成为嗔心。这个贪心很重，那之后嗔心往往就会很重，那个就正在接受这个果报。在心有嗔心的时候，心是没有快乐的。我们慢慢的去从自己身上开始观察，我们在想坏的、说坏的、这个做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悲伤，然后我们就正在接受这个偿还恶业的果报。这个有的人别说对父母这个发脾气，这个起嗔心，然后嗔心一旦过，情绪过去了之后，心就会很难过。那就是这，我们就是这样不停的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学习业果法则。接下来就会这个把这个能够去从别人身上学习业果法则，尤其是发现我们这个身跟心我们都控制不了，因此别人的身体是要老是要病有死，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的父母生病了，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去照顾，但是如果他要死，那是属于这个业报了，因为他做了他的业报，就来这个在投入人生就只能这个程度，他的这个身体就会死去。我们知道如果愿意接受所有的一切都是随顺业果法则，我们就不会伤心。因此要努力的去这个了解业果法则，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来学习，接下来看外面的世界就会同时有明白。如果能够这个了解自己的心，就会了解外面的世界。一旦了解了，心就会保持中舍。中舍是因为有智慧看到了事实，而不是因为心很歹毒，看到别人掉这个落水了，能够帮忙不帮忙说那个是舍心，这个是属于这个心肠很毒的人。看到别人这个卡在那个山洞里面了，还有能力可以帮忙的，但是不去帮忙，那个说是业果法则，那个不是，那个是属于心肠很毒，那个并不是舍心。要慢慢的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最后我们的心就可以看到这个世间是直来直去的如实观，而且不坏。这个如果我们不停的去训练自己的心，慈心悲心之类的自然就会有，我们心里面自然就会有。这个奇怪的是，那些嗔心重的人呢，在修行很好的时候，这个慈心就会非常的这个多。那些嗔心脾气很重的人，最后他们的这个慈心特别的高，这个是很奇怪的，他们这是两极啊。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来从自己的心里面了解业果法则。比如如果我们犯让我们的心去散乱，对吗？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快乐。如果我们每一天的去修行，我们的心力越来越增长，安住独立凸显宁静，那个也是属于这个业的果报。我们修行业出了之后，我们的心越来越好了，我们犯让心去这个迎合烦恼习气，心就会悲伤，这个也是属于业果法则。你多多的去学习，最后就会了解明白自己，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世间，心就会宁静快乐，不会因为世间而痛苦。好了，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